位弟兄姊妹早安。
各位弟兄姊妹早安。
当每日早晨起床的时候，
当每天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
或者起床的时候，你第一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呢？
你第一时间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呢？
是这个？
是这个吗？
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听得太多了。
这个声音可能有的人已经听得太多了，
听到有时真是厌烦了，
听到已经厌烦了，
举手按，
就赶紧拿手一按，
继续再睡，
然后继续睡，
是吗？
是这样吗？
因为有时听得太多，真是我们厌烦，我们 都不想听了。
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得太多，真的就很厌烦，也不想听了。
当我跟我仔分享这件事，这个闹钟的时候，
当我和我的儿子分享这个闹钟的故事的时候，
他有办法。
他说：“爸爸，
你不要用闹钟了。
你不要用闹钟了。
你用手机。
你用手机。
因为手机可以随时每日转替不同的闹声的。
因为手机可以每天选择不同的闹的声音。
行不行呢？
可行吗？
可能真的你要听到这样的声音，你才会醒。
可能你真的要听到这样的声音，你才能醒过来。
试一下听下。哇，大家好紧张，
大家就变得好紧张。一听到
为什么不紧张啊？
为什么会紧张呢？
这个可能与你生命有关的一个警号来的，
因为这是跟你生命有关的一个警示。
这个是一个的战争，或者一个可能一个 核战的警号。
这个可能是战争或者是核战的警号。
你怕不怕啊？
你会不会害怕呢？
你醒不醒啊？
你会不会醒来呢？
但是你有时候听不听到圣灵发出的声音呢？
但是有时你是否听到了圣灵发出的声音呢？
他有时候发出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号。
他有时候发出一个严重的警示。
同样是与你生命有关的。
同样是和你生命有关的。
你听到吗？
你听到了吗？
你听不听到？
你听到吗？
你你都听不到，
你就没听见。
因为你刚才所听的是杂声，
因为你刚才听到的是一个嘈杂的声音。
你听到这个世界很多的嘈杂的杂声，
因为你听到这个世界很多嘈杂的声音。
你听不到，
你听不到。
同时要听到圣灵的声音的时候，
同时要听到圣灵的声音的时候，
你要很熟悉圣灵的声音，
你要很熟悉圣灵的声音，
亦都系俾有心去听嘅人先去听到噶。
而且只有有心要听的人才能够听到。
我相信喺上两周，如果你留意新闻嘅话，
我相信如果在前两周你如果有留意新闻的话，
呢个唔系加拿大嘅新闻，
这不是加拿大的新闻，
呢个香港有一大新闻，
在香港有一件大的新闻。
香港嚟嘅都知啦，
香港来的可能就知道。
香港有史以来一位第一位的最高的官员，
香港有史以来第一位最高位的官员，
前任特首曾荫权，是吧？
前任的特首曾荫权，
我们香港人称他叫做煲胎曾，
香港人就叫他做
煲胎曾，
就是领带曾，
因为他很喜欢戴一条煲胎的，
他就很喜欢打这个蝴蝶结。
他很有神气咁样咧，嚟到系喺人嘅面前。
他就在别人的面前非常的神气。
佢亦都话自己系一个好虔诚嘅天主教徒。
他也告诉别人说他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
我相信佢都应该系嘅。
我相信他也是。
佢一生里边45年嘅喺政府里边嘅公务职任职。
他一生有45年，在政府任公职。
佢有好出色嘅表现。
他的表现非常出色，
他也有很好的名声，
他的名声也非常好，
但却是在任期的将临终结的时候，他因为涉嫌收受利益，
但是他在这个任期即将终结的时候，他因受贿，
最后在上周因为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而被定罪，
他就因为这个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而被定罪。
佢唔能够终结得好。
他没有一个很好的终结。
我哋嘅属灵长者成日都向我哋传道人去提点。
我们属灵的长者经常提醒传道人。
佢话你要终结得好。
你要有好的终结。
我谂下，我哋侍奉神嘅领袖，我哋基督徒，佢需唔需要终结得好呢？
我就想了一下，就是我们侍奉神的领袖和基督徒，我们是否能够终结得好呢？
我哋喺属灵生命当中，实需唔需要终结得好呢？
我们的属灵生命需要终结得好呢？
系咪只系要教会领袖或者系传道人先至讲要终结得好呢？
是否只是教会的领袖或者传道人才要有一个好的终结呢？
一个平信徒需唔需要终结得好呢？
一个平信徒是否应该有好的终结？
需唔需要？
需要吗？
要。
要。
因为圣经话俾我哋听，信徒皆祭司啊。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信徒皆祭司。
你就系耶稣基督嘅门徒。
你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特别喺我哋活在喺呢个咁多引诱同埋试探呢个世界嘅当中。
特别是我们在这样多的引诱和试探的时代中，
我们能不能够真的容易去终结得好呢？
我们是否能够容易的得到这个好的终结呢？
这个引诱，这个试探，
这样的引诱和试探，
你知不知道你可以逃避吗？
你知道你可以逃避吗？
你能不能够在这个属灵战争当中你逃避呢？
能否在这个属灵的战争中逃避呢？
在这个属灵战争中，你听不听到圣灵常常都是响着警号来提醒你呢？
你在这样的属灵征战中，你是不是常常的听到圣灵向你常常发出的这个警示呢？
你领不领悟得到呢？
你是否能领悟得到呢？
因为你已经麻木了。
因为你已经麻木了。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够了，
够了，
你们应当要醒悟到了，
你们应当要醒悟了。
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的主题，
够了，
够了，
你们应该要醒悟到了，
你们应当要醒悟到。
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里面曾经讲过，
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曾经讲过，
在上次讲到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些背景，
在上次讲到的时候大家已经了解了一些背景，
就是门徒在他们互相去争论究竟谁为大的时候，
就是门徒在争论谁为大的时候，
在二十一节，
在二十二节，
主又说，
主又说，
他说西门西门啊，
他说西门西门，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啊，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不是只是得着 西门彼得，
不是只是要得着西门彼得，
他得着你们所有的门徒，
他是想得到你们所有的门徒，
撒旦也想得着你们啊，
撒旦也想得到你，
你们要提防撒旦的搅扰和攻击，
你们要提防撒旦的搅扰和攻击，
他要夺走你们啊，
他要掠走你们，
他夺走你们的生命，
他要掠走你们的生命，
你们将要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
你们将要面临一个属灵的征战。
在三十五节的耶稣跟着这么说，
在三十五节耶稣接着对他们讲，
我差你们去出去的时候，
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
没有钱囊，
没有钱囊，
没有口袋，
没有口袋，
没有鞋，
没有鞋，
你们缺少啲咩嘢啊？
你们缺少什么东西没有？
呢句经文所讲嘅时候，
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
其实我哋可以睇翻喺路加福音嘅九章三节。
我们可以看看回路加福音的九章第三节。
当时佢差派十二门徒。
当时他差派门徒。
喺十章三节嘅时候，佢差派七十个门徒出去嘅时候。
在十章第三节，他差派七十个门徒出去的时候，
呢门徒都经历过，佢哋咩都冇。
这些门徒经历过，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情况。
佢哋出去传道，
他们出去传道，
佢甚至可以有能力去赶鬼。
他们甚至有能力赶鬼，
因为耶稣就是他与他们同在。
因为耶稣与他们同在，
当时的人听到他们耶稣的门徒的话，他们就接待他了。
当时别人听到他们是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就会接待他们。
耶稣问他们，当时你们缺少什么？
耶稣问他们说，当时你们缺少点什么没有？
他们回答说，没有。
他们回答说，没有。
但是我们看一个情况，就是很奇怪，他跟着就在36节的时候所说。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很奇怪，因为接下来在36节这样讲，
他吩咐门徒是跟以前的完全相反。
他所吩咐的他所吩咐门徒的跟以前的完全相反。
他说你如今，
他说现如今
有钱囊的你们可以带了，
有钱囊的可以带着，
有口袋的你可以带了，
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
还提到一个很奇怪的，就是你没有刀的时候要卖了衫，你都要买把刀。
他说更奇怪的就是没有刀的你要把衣服卖了来买刀。
你猜当时11个门徒，其实当时只有11个门徒，因为犹大已经走了。他对着这11个门徒这样说的时候，这11个门徒当时他们想什么？
他当时对这11个门徒所讲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只剩11个门徒，因为犹大已经不在了，所以呢，他跟他们讲的时候，你猜他们在想什么？
可能有些门徒心里边想，
可能有的门徒心里就在想，
有特别有些愤锐党的人，
特别是
愤锐党，
特别是愤锐党的人，
他一直期望那个弥赛亚，
因为他们一直在期待着弥赛亚
这个大君王，
这个大君王
可以出来了，我们可以能够起义了，
他可以出来了就可以起义了，
我们可以能够用刀剑来起义了，
我们就可以用刀剑来起义，
我们要准备钱囊，
我们要准备钱囊，
准备军费，
准备军费，
准备我们的 口袋，
准备我们的口袋，
准备我们的军粮，
准备我们的军粮，
准备我们的武器，
准备我们的武器，
准备我们的刀，
准备我们的刀。
有人带我们要复国了，
有人带我们要复国了。
圣经没这么讲，
圣经没有这样讲。
但是当时会不会有些门徒这么想呢？
但是当时会不会有门徒是这样想的呢？
我们准备一切物质上的需要，来准备我们这个大计划。
我们为了这些物质上的需要来预备这个大计划。
可能有些人想，我是需要有保护。
可能有的人会想说，我们需要有保护。
我要有保障。
我们需要有保障。
多两把刀对我是一个保障。
多两把刀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也都可以保护耶稣。
也可以保护耶稣。
但是跟着耶稣这么讲，
但是接下来耶稣这样讲，
我这样跟你说的原因，其实在37节他这样说，
在37节他这样讲，我告诉你们的原因，
他说我告诉你们，
他说
经上写着说，
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
他被列在犯罪之中，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说这句话将会应验在我的身上，
他说这话将会应验在我身上，
因为是关乎到我这件事必定成就，
因为那关乎我的事必然成就。
他说这个经上记载，其实就在这个以赛亚书的53章12节，
他讲的这个经上记载说，其实就在讲到以赛亚书53章12节。
原来先知以赛亚早已经预言，
原来先知以赛亚早已经预言，
他将要耶稣将要被列为一个罪犯，
耶稣将要被列为一个罪犯。
试问在这个时间耶稣被列为罪犯的时候，
在这个时间耶稣被列为罪犯的时候，
整个情况会不会改变？
整个情况会改变吗？
以前可能人觉得是他要接待这个门徒的时候，
以前的人他们在想着说要接待门徒的时候，
因为他曾经施好多神迹，
因为他们曾经施了很多的神迹，
也都曾经施好多的医病赶鬼，
也做了很多医病赶鬼的事，
但是他将要成为被人宣告他是一个罪犯的时候，
但是他将要 被人宣布成一个罪犯的时候，
那些门徒还会受到什么 接待呢？
他的门徒还会受到什么样的接待呢？
跟着他的不是接待，
接下来的这个不是接待，
可能就是逼迫，
可能是逼迫，
他们要进入一个的属灵的征战的当中，
他们要进入一个属灵的征战中。
他们原本是想着这个是一个君王的形象，
他们原本想着他是一个君王的形象，
要变成一个被列为罪犯的一个形象，
但是又变成了一个罪犯的形象。
但是门徒领略不到，
但是门徒 领悟不到，
耶稣就是要钉在十字架，
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
他要面对一个完全相反的处境，
他要面临着一个完全相反的处境，
门徒也都要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
门徒也要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
但耶稣仍然关心着他门徒，你究竟你准备好没？
但是耶稣仍然关心着门徒说，你们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要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吗？
你准备好了要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吗？
我们不知道当时的门徒继续去讨论些什么，
我们不知道当时的门徒继续讨论些什么，
他们关心些什么，
他们关心些什么，
可能都有他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挂虑，
可能他们的心里有很多的挂虑，
很多世界上的挂虑，
很多世界上的挂虑，
很多世界上要所依靠的，
很多世界上所要依靠的事情，
可能他们继续讨论我需要这把刀，
可能他们继续讨论说我们需要这把刀，
我究竟要一把两把，或者我们每人都要一把呢？
我们究竟是大家拥有一把两把，还是每人都要有一把呢？
他们要寻求保障，
他们要寻求保障，
结果他们就答耶稣了，
结果他们就回答耶稣说，
他说我们现时我们已经有两把，
他说我们已经这里有两把刀，
耶稣说够了，
耶稣说够了，
奇不奇怪？
是否很奇怪呢？
两把都够？
两把刀就够了吗？
有十一个人加上耶稣，起码都没人一把，是吧？
有十一个人，但是起码应该每人一把。
多一点不是多一点的保障吗？
多一些不就多一点保障吗？
耶稣说了，够了。
耶稣说够了。
他不是讲那两把刀，
他不是在讲这两把刀，
他而是讲紧咧，佢呢个嘅话题里边，你哋讲够啦。
他是在讲，这样的话题说，你们讲得够多了。
你哋都唔入题嘅，
你们都没讲到，主题上。
你哋讲到呢度为止算啦。
你们讲到这就为止了。
你唔好再讲落去啦。
不要再讲下去了。
佢嘅意思就系同喺《生命记》三章廿六节咧，系好相似。
他的意思跟这个《生命记》三章二十六节很相似。
原来当时咧，摩西咧，佢唔能够，神已经宣布咗佢唔能够进入迦南地。
当时就是神宣布了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地。
佢系求神容许佢哋咧，俾佢入去睇下啦。
他就求神，容许他去看一眼。
但耶和华咧就跟住同佢讲。
但耶和华跟着就跟他讲。
唔应允佢。
不应允他。
同佢讲罢了。
对他说罢了。
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件事，
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件事。
同样耶稣当时讲的时候，
耶稣当时讲的时候
也都是这样的意思，
也是这样的意思。
他讲的不是那两把刀，
他不是在说这两把刀，
但是门徒是不明白他的意思，
但是门徒不明白他的意思，
就是耶稣的时候，就是他将要很快的就要知道他要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
耶稣知道他很快就要面临一个属灵的征战，
而耶稣是关心他们要好好准备你自己，
耶稣关心他们要好好的预备来迎接，
因为耶稣自己都要面对属灵的征战，
因为耶稣自己也要面临这个属灵的征战。
在我们今天的世代里面的基督徒，
在我们今天这样世代的基督徒，
今天我们世代是活在一个安舒的生活里面的基督徒，
在今日这样安舒的生活中的基督徒，
你是不是都领略到其实我们已经 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
你是否领悟到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中呢？
并且我们是不可以逃避的，
并且我们是不能逃避的。
只要你是真真正正的基督徒的话，
如果你是真真正正的基督徒的话，
这个是与你有关，
这个是你要所关心的，
这个也是与你的责任，
这个是你所要担负的责任。
可能你的头脑里面知道，
可能你头脑里知道，
但是你从来你都没有一个战争一个紧迫的心态来到面对你自己属灵的生命。
你可能并没有战争要来这样紧迫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的属灵生命。
因为有一样东西你很喜欢的，
因为有一样事情你是很喜欢的，
每个人都很喜欢，
每个人都很喜欢。
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吗？
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他会保守我们，
他会保守我们，
他可以什么事我们不需要做，
就是什么事我们都不用做，
他都保守我们，
他都会保守我们，
他会爱我们爱到底的，
他爱我们到底，
是吗？
是吗？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时候依然享受里面所给我们，
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物质的时代依然享受生活所给予我们的。
耶稣提醒我们你要预备，
耶稣提醒我们说你们要预备，
你不要再停在一个吃奶的婴儿里面，你是要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你要属灵要成长了，
你不要停留在这个吃奶的婴孩的阶段，在属灵的生命上你要成长。
可能你都好像有其他的门徒这样，
可能你也像其他的门徒这样，
你花很多的心思时间，
你花上很多的心思和时间
挂虑你的 前代，
挂虑你的前代，
挂虑你的银行你的储蓄的账户的数字是怎样，
挂虑着你的银行储蓄的那个数目字，
挂念你很多房产地 的方面就是职位上各方面的人，
你挂虑你很多的房产还有你的职位，
或者我们挂虑我们的儿女的前途，
或者说我们挂虑儿女的前途，
挂虑很多的保障，
挂虑很多的保障，
这些是应该的，
这是应该的，
亦都可能有些人会是积极去计划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
也有人呢在继续的筹划人生的下半场，
或者我们退休生活应该有什么保障，
或者说我们的退休生活会有什么样的保障，
这些都是应该的，
这些都是应该的。
但与此同时你有没有挂虑到你自己本身的属灵的生命是怎样的，
但是与此同时你是否挂虑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是怎样的，
当然你挂虑你的儿女的前途的时候，
当然你挂虑儿女的前途的时候，
你都有没有挂虑你的儿女的属灵的生命将来会是怎样的，
你是否有挂虑你的儿女的属灵的生命是怎样的，
但最重要的，
但最重要的，
你是不是要在你的属灵生活你的积极去找寻保障，
你是否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中积极去寻找保障，
以致你终结得好，
以至于你可以终结得好，
不会被撒旦去掳去，
你不会被撒旦所掳去，
以致你不能够行完这条天路，
以至于你不能走完天路，
你得不到一个永生神一个永生的祝福，
你不能得到神永生的祝福。
我们想一下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想一想我们生命的当中，
我在教会在团契里面，
在教会在团契里，
或者在弟兄姊妹中间那个微信的交流的当中，
或者是跟那些没有信主的交流当中，
我们彼此谈论得最多的会是什么呢，
我们彼此谈论的最多的是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呢，
当然呢我想你知道我都不用说，
当然具体的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心里知道不用讲，
我只是提一样，
我只是提一样，
我们有没有彼此关心最多的是什
么，我们彼此关心最多的是什么呢，
我们彼此关心去祝贺对方的是什么，
我们彼此关心祝福对方的是什么呢，
相信这些情况也都反映到我们的属灵的气氛是怎样。
相信这些情况也反映了这个属灵的气氛是怎样。
或者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多数代求的最多是什么呢？
或者是我们在彼此代祷的时候，我们所求的最多的是什么？
会不会我们为我们的属在生活里面的一些需要来代求呢？
是否我们为生活所需来代求呢？
当然会啦，
当然会，
因为这个很切身的问题，
因为这是很切身的问题。
但是我们有多少会真的为我们属灵的生命的保障来求呢？
但是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是为了我们属灵生命的保障来代求呢？
亦都我哋会唔会彼此为去关心我哋嘅身边嘅人嘅属灵嘅生命系点嘅样嘅？
我们是否会关心周边人的属灵的生命是怎样呢？
当我见到弟兄姊妹嘅时候，
当我见到弟兄姊妹的时候，
我哋系彼此问候嘅时候，
我们彼此问候的时候，
你敢唔敢去问你近排你属灵生命点样啊？
你敢不敢去问，就是他的属灵生命是怎样呢？
你有没有读经祈祷啊？
你有没有读经祷告啊？
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问呢？
可能你觉得这个应该是牧师去问。
可能你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牧师去问。
属灵长者去问。
属灵的长者去问。
我没有资格问。
我没有资格问。
或者根本就你问很尴尬的。
或者是问了以后就会很尴尬。
但起码在祷告里面，你有没有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
但是起码在祷告中，你有没有为弟兄姊妹祷告？
为他属灵生命来祷告了。
为他们的属灵生命来祷告。
这个都是反映我们的属灵的气氛。
这也在反映我们属灵生命的状况。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知道。
如果耶稣基督今天来参与我们的团契，
如果耶稣基督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团契，
耶稣都可以懂得，即是他一定懂得用了，用 WhatsApp 跟你们沟通的时候，耶稣用 WhatsApp 微信，
耶稣基督用这个能也他也知道怎么样用微信来跟你联络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他说够了，
他会不会来到一个阶段说够了，
你不要再在 WhatsApp 这样说了，
你不要在这个微信上这样讲了，
你关心一下你自己一些很切身，你将来你的属灵生命好不好，
你来关心一下你将来的属灵生命是否是好呢？
为什么你说这些这么肉身的东西，这些是很短暂的，你怎么说是说这些东西，
你为什么总是讲这些很短暂的属肉体的事情呢？
甚至肉身的耶稣在地上他的使命的工作在他终结之前，
在耶稣基督他的肉身的工作在地上终结的之前，
他都曾经遇见这些的试探，
他也面对这样的试探，
他都曾经在属灵生命当中的时候来到是不断的去警醒，
他的属灵生命也需要不断的警醒，
所以他都警醒我们，
所以他也警醒我们，
免得你们被迷惑，
免得你们入了迷惑。
在第二个题目的时候就跟大家去分享这件事，
在第二个题目的时候要跟大家分享，
在马太福音的26章38节里面，
在马太福音26章38节这样讲，
耶稣当时和门徒是照常去到这个橄榄山旁边的那个的合西马利园祷告，
耶稣和他的门徒到了橄榄山的客西马尼园来祷告。
马太在经文里面形容耶稣的肉身的耶稣心里面甚是忧伤，
马太在这个经文里来形容耶稣说他的心里甚是忧伤，
甚至几乎要死，
甚至几乎要死。
他吩咐门徒彼得和约翰雅各就在那个地方等候，
他吩咐门徒彼得约翰和雅各在这边等候，
与他一起来到警醒祷告，
和他一起警醒祷告。
在40节的时候，他甚至在路加福音里面甚至提的时候，你免得你们是迷惑，
在路加福音22章40节说 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你要慎防被试探。
你要慎防被试探。
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
就是在作出很多的属灵决定的时候，
在做出很多属灵决定的时候，
我们偏偏往往就很多时是遇见很多的试探。
我们偏偏很多时候会遇到很多的试探。
在很多的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诱惑。
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有很多的诱惑。
因为撒旦就是在这个时间的时候呢，去搅扰你。
因为撒旦就在这样的时间来搅扰你。
肉身的耶稣。
肉身的耶稣。
为了要遵行天父吩咐他要完成这个救赎的大使命的时候。
为了遵行天父让他完成救赎的大使命的时候，
他都是遇见这个的属灵的征战的当中，
他也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
他都不能够逃避，
他也不能逃避，
他都要在被当作是一个罪犯的当中，
他也被列在罪犯当中，
他独自一个人要背起所有人的罪，
他独自一个人要背起所有人的罪，
我们所有人包括我和你的罪，
我们所有人包括你和我的罪，
承受一个极大的痛苦，
承受一个极大的痛苦，
他也都担心着我们的罪，
他也在担心着我们的罪，
你估计他容不容易呢？
你估计一下是否是很容易呢？
你估计他这个重担重不重呢？
你猜一下这个重担是不是很重呢？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唯一可以能够最明白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的痛苦，
所以耶稣他最明白我们在属灵征战中的痛苦。
如果按照属灵世界，按照这个属世界的观念来看，
如果按照这个属世的观念来看，
属气血气的一个意愿，
属血气的，属血气人的意愿，
我的人可以想去加添多一些困难和痛苦的，是吗？
没有人想加添更多的困难和痛苦，
没人想的，
没有人想要，
希望越少越好，
希望是越少越好，
希望我没有痛苦没有困难，
希望我们是没有痛苦没有困难，
在祷告里面我们都是祈求这样，
在祷告中我们也是这样的祈求，
但是人性的耶稣，
但是人性的耶稣，
他求天父要将，他都曾经求天父啦，可唔可以将呢个苦杯拿开？
他也曾经求天父，可不可以把这个苦杯拿开？
但系佢话你不要成就我嘅意思。
但是他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天父嘅意思。
只要成就天父的意思。
佢唔系求要将我嘅苦楚去拿开。
他没有求说要将我的苦楚拿开，
他甘愿承受苦楚，
他甘愿承受苦楚，
他承受一个不是他自己他要得来的苦楚，
他承受这个不是他自己要求来的苦楚，
他承受一个是我和你给他的苦楚，
他承受的是我和你所给他的苦楚，
但他只是求一件事，
他只是求一件事，
天父你给我有力量，
天父啊，你给我有力量，
你给我有力量能够去完成，去一个一个的终结得好，完成到这个你的使命。
他求天父，希望能够终结得好，来完成这个使命。
他知道他唯一的力量在祷告的当中，
他知道他唯一的力量是在祷告当中，
所以他越是伤痛的时候，他就越更加祷告恳切，
所以他越是伤痛就越加祷告恳切，
甚至汗珠好似血咁样，
甚至汗珠如血一样，
因为他知道能够在属灵征战得胜的力量，
因为他知道能够让属灵征战得胜的力量，
不是在地上拥有有几多，
不是在地上拥有多少，
不是有钱袋，
不是有钱袋，
不是有刀剑，
不是有刀剑，
而是我们的力量就是从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而来，
而我们的力量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可惜当时的门徒在祷告的时候，
可惜当时的门徒在祷告的时候，
圣经形容他因为忧愁 一次又一次咁瞓咗觉。
圣经形容他们因为忧愁一次一次的睡着了。
忧愁可能是他们的忧虑，
忧愁可能是他们的忧虑，
可能他们依然被很多世上一些 的事捆绑着，
可能他们依然被世上的很多事情所捆绑。
我们是不是都曾经都好像这样？
我们是否曾经也是这样？
我们都患了一个病，
我们都得了病，
就是沉睡，属灵沉睡症，就是这样。
我们都患了这个叫属灵沉睡症。
有时我都想沉睡，即是患了沉睡症。
有时我自己也患了这个病，
因为我经常都不够睡，
因为我经常都睡不够。
最近也都检查过那个睡觉，睡觉那个质量。
最近也检查了这个睡觉的质量。
我只是得五成至六成的，即是睡觉的质量，睡眠质量而已。
我这个睡眠的质量只能达到50%-60%。
我真的很想有一个很好的沉睡，
我真的很想有一个很好的睡眠的时间。
但在属灵里面受，你不能够患这个症。
但是在属灵上你不能得这个病，
你不能够沉睡，
你不能沉睡。
甚至有些人沉睡到今日，
甚至有人沉睡到今日，
仍不知道你现在是打紧属灵的仗，
仍然不知道自己正在打这个属灵。
你随时可以被撒旦掳去，
你随时都会被撒旦所掳去。
好像耶稣讲嘅时候咧，你被撒旦得着了。
就像耶稣所讲的，你被撒旦所得着。
曾经有人用一个嘅乘搭前往天堂嘅列车咁嚟到形容。
曾经有人用搭乘前往天堂的列车来形容。
来到比喻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
来形容基督徒属灵的生命。
就好像我们有些是自称为基督徒的，
就好像有自称为基督徒的，
他是当初信了耶稣，
他们当初信了耶稣，
他手握着上这个天堂列车的车票，
他们手里握着这个前往天堂的车票，
等车的时候睡了觉，
等车的时候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呢，原来发觉他没上到车。
醒来的时候发现还没有上车。
又好像有些基督徒的时候呢，他知道自己上了车。
又有一些基督徒知道自己上了车。
他坐在一个很安稳的座位上面。
他坐在一个 很舒服的座位上。
他霸到个窗口位。
他占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他看着这个世界这么美丽的风景，沿途这么美丽的风景，
他欣赏沿途这样美丽的风景，
被他吸引了，
被风景所吸引，
中途下车，
他就中途下车，
他宁愿回到这个这么美丽的风景里面，
他要回到这样美丽的风景中。
有些人被吸引到是在个窗边都不够，
有人被吸引到了就是坐在窗边都不够，
他要爬过在个窗的外面来，希望看多些的角度，
他需要爬到窗外边来看看这个外面的风景。
甚至有些人呢，危险到坐在那个楼梯的那个旁边，
甚至有人就坐在这个很危险的楼梯上面，
可以享受凉风，
可以来享受凉风。
车长很多次来到劝告他们危险啊，
车长很多次来劝告他们说很危险啊。
结果一次一个车的摇动的时候，
当车摇动的时候，
他跌了下车，
他就跌下列车，
从此上不回这个列车了，
从此再也回不到 这列火车上。
我们都会不会有时是这样的？
我们有时是否也是这样呢？
但耶稣再次提醒我们，
但是耶稣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在四十六节他再提醒我们，
在四十六节他再一次提醒我们，
你们为什么睡觉呢？
你们为什么睡觉呢？
你快快起来祈祷啦，
你快快起来祷告，
你将你的心思意念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你要将心思意念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你求力量，
你要求力量，
免得你们被迷惑，
免得你们被迷惑。
在结语之先时候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结语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是一个电影的故事。
这是一个电影的故事。
电影通常都是虚构的。
电影通常都是
虚构。
通常都是虚构的。
但是据说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但是这里所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上年我去利马短宣在回程的时候。
去年我去利马短宣在回程的飞机上。
大家都知道当时呢我们因为天气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滞留了在这个的巴拿马。
大家都知道当时由于天气的原因我们滞留在巴拿马。
当时几经辛苦的时候呢我们先至去赶到第二天的那班的飞机。
当时几经辛苦我们搭上了第二天的飞机。
因为临到即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们得回半个钟头都没过关。
因为到了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们有同行的人都还没有 过关。
我们跑啊跑终于跑到去机闸那里。
我们就拼命的跑到了那个登机处。
上到飞机坐好个好位。
上到飞机上我们坐在一个在位置上坐好。
当时我真是沉睡了。
当时我真的是要沉睡了。
沉睡到半钟的时候突然扎醒了。
但是 正想睡的时候就被叫醒了。
那神给我看到一出的电影。
接着呢我就看到在演一部电影。
我都觉得那个航空公司都很有勇气。
我觉得这个。
他很有勇气。勇气。
勇士
、
勇气
、他是在公众的一个情况是播一个福音电影。
就是航空公司很有勇气在这个大众面前来播这个福音电影。
故事就发即我虽然看了一半啊，
虽然我只看了一半
这出戏叫做 Woodlawn。
这个电影叫做 Woodlawn。
有没有看过？
有人看过吗？
没人看过。
没人看过。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1973年的时候。
这个故事发生在1973年。
在美国这个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城。
是发生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
有一间学校叫做 Woodlawn 的公立学校，公立中学来的应该是。
有一间叫做 Woodlawn 的公立学校。
他有一个美式足球队。
他们有一支美式足球队。
当时这个球队正陷入了黑白球员之间的争斗当中。
当时这支球队正陷入这个黑白球员的冲突当中。
甚至整个城市当时都在一个种族的冲突当中。
甚至整个城市都在这种种族的冲突当中。
球员这个教练就邀请一个门外汉。
这个球员的球队的教练就邀请了一个门外汉。
一个基督徒的福音报道家叫做 Hank Aaron。
他们邀请了一个基督教的那个布道家，他的名字叫 Hank Aaron。
来到帮助他。
来帮助他。
帮助他做什么呢？
来帮助他干什么呢？
帮助他教教这个美式足球吗？
帮助来教这个美式足球吗？
不是
。
帮助他解决一个心灵上的需要。
来帮助他解决这个心灵上的需要。
他用耶稣基督的爱、望、信来到去教导他这班的球员。
他用耶稣基督的信望爱来教导这帮球员。
结果有多过40个球员呢？信了耶稣。
结果40个球员都信了耶稣，
并且用圣经的话来到鼓励他们的团结。
并且用圣经的话来鼓励他们要团结。
这个就是属灵的开始。
这就是属灵的开始。
他就是这样，他教他们的，他不是因为你们。
他说不是因为你们。
你是要靠主来到战争。
你们要靠主来征战。
他用这样来激励这些球员。
他就是这样来激励球员。
最后是一个名不经传的球队，他打入去决赛。
结果这支名不见经传的球队打入了决赛，
结果拿了冠军。
结果拿了冠军。
其中有两幕令到我不然流泪的两幕。
其中有两幕令我流泪。
他在那个的球赛开始的时候，
他们在球赛开始的时候，
他要求在球场上公开祷告。
他要求他们在球场上公开祷告。
你知不知道在美国1973年 开始的时候，
你知道在美国1973年的时候，
美国要禁止在学校，禁止在球场，在球队，在球场里面公开祷告。
他们禁止在学校，在球赛做公开的祷告。
但他竟然要求他要在球场里面公开祷告。
他竟然要求他们在球场上做公开的祷告。
当时的政府要员已经警告他，你不可以。
当时政府要员警告他们说，你们不可以。
但他依然坚持他要做。
但是他们依然坚持要这样做。
他鼓起他的勇气，就走出去在个麦前面来到公开祷告。
他鼓起勇气就走到这个麦克风前来公开祷告。
这个 政府要员没办法，走去个播音室嗰度，掹咗佢嗰个嘅麦嗰个嘅连接线。
政府要员他们就没有办法，就走到那个播音器面前，把那个把那个插头拔掉。
冇声啦，
就没有声音了。
你祷告你都冇用啦，冇人听到。
你祷告也没用，没人听得见。
奇怪就系、是，
奇怪的就是
一个咁冇声嘅祷告。
一个这样无声的祷告，
是令到全场的人，他的个人，他们每个人都出声祷告。
他令到全场的每一个人都出声的来祷告。
全个球场震撼了祷告的声音。
整个球场被震撼在这个祷告的声音中。
全场的人，无论黑人白人，都一起同心祷告。
全场的人无论黑人白人都同心的祷告。
这个就带成他这个日后整个城市的属灵的复兴。
这就带来了以后整个城市属灵的复兴。
还有一幕，
还有一幕，
当这个的报道家 Han Erling 有一次在球场里面，可能是做一个球队的祝节的聚会的时候，
这个布道家就是这个 Hank Irvin， 他在这个为这个球队做这个庆功祷告的时候，
他忆述他在当时有一个叫 Expo Dallas 1972年的时候，一个嘅叫粉兴会嘅当中，
他在1972年一个叫做 Expo Dallas 粉兴会中，
原来这个 Hank 就系喺呢个嘅粉兴里边得到属灵嘅复兴。
原来 Hank 就是在这样一次的那个奋兴会中得到灵命的复兴。
他当时突然间整个场地闩晒灯。
当时整个的场地都关了灯。
漆黑一片。
漆黑的一片。
但他只是看到有一支的点着了的蜡烛。
他只看到一支点燃的蜡烛。
而这支蜡烛就燃点着另外一支的蜡烛。
然后这支蜡烛就燃点了另外一支蜡烛，
而两支蜡烛就点着四个，四个一直咁样点点落去。
然后就两支蜡烛点燃四支，然后四支点燃八支，这样一直点下去。
一直点到全场100,000人都揸住呢支燃点起嘅蜡烛。
点到最后，就是全场的100,000人都握着一支点燃的蜡烛。
从此佢知道。
从此他就知道。
他原本觉得他的生命是微不足道，
他原本觉得自己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
他是浑浑噩噩，好像一个年轻人 过日子而已。
他就是这样浑浑噩噩，像一般年轻人这样过日子。
他从此知道他的生命不是微不足道，
他从此知道自己的生命并不是微不足道。
因为他知道这支蜡烛是耶稣基督点着他的生命，
因为他知道这支蜡烛就是耶稣基督点燃了他的生命。
因为这十支的蜡烛都是归于同一个的道路，
因为这十万支蜡烛都归于同一个生命，
就是象征在合一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就是象征着说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当时的媒体 形容他当时的情况，这个就是一个属耶稣的革命。
但是形容这样的状况叫做耶稣的革命。
而这十万个是当时参加揸着这支蜡烛的那些观众。
而当时参加的这 十万个拿着蜡烛的观众，
他们称他们为叫做基督的精兵。
他们被称为基督的精兵。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应该领悟到，
我们应该领悟到，
我们正在属灵的征战当中，
我们正在属灵的征战当中，
我们都应该警醒，免得我们入了迷惑。
我们应该警醒，免得入了迷惑。
相信我们大多数弟兄姊妹都知道，
相信我们大多数弟兄姊妹都知道，
都知道我们自己的属灵气氛是怎样，
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是怎样，
也都看到我们教会这个家的属灵气氛究竟是怎样。
我们也看到教会这个家的属灵气氛是怎样。
有些人都是真的 好像无可奈何，
有的人真的就是感觉无可奈何。
我从来做，从何而做起呢？
我从何做起呢？
我几知道我真系我属灵的生命系点样？
我怎么知道我属灵的生命是怎样的呢？
我点样可以去做起呢？
我从何而做起呢？
会唔会我哋就争一样嘢？
我们会不会就是抓住一个东西？
我哋要加上一个勇气。
我们要加上一个勇气。
好似头先讲嗰个嘅故事 ，Hand Erin 嗰种勇气。
我们要效仿刚才我们所讲的故事中 Hank Irvin 的勇气。
在这个抵挡我们世界、吸引我们世界的时候，我们反而是来到加这个勇气。
我们在抵挡这个吸引我们的这个世界的时候，要加上这个勇气。
甚至为主受苦，我们都有这个勇气。
甚至为主受苦，我们都有这个勇气。
虽然我们软弱，
虽然我们很软弱，
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无能，
我们觉得自己是无能，
但是如果我们一起来到行动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一起来行动的话，
就好像头先那样，由一支蜡烛、两支蜡烛，直到十万支蜡烛的话，
就好像刚才一支蜡烛到两支蜡烛，直到十万支蜡烛这样，
以至我们这个教会每人都握住这支蜡烛的话，
如果我们整个教会每人都握着这支蜡烛的话，
每人都用我们的生命来作为主作见证，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生命为主做见证的话，
每人都用我们的家庭来到为主作见证的话，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家庭为主做见证的话，
每人都为了我们这个教会的家来到复兴的话，
每个人都为了教会的这个家的来复兴的话，
你估我们这个社区不会受我们影响吗？
你估计一下社区是否会受到影响呢？
你估我们在远方我们的亲朋戚友不会受我们的影响吗？
你估计一下在远方的亲戚朋友会受到这个影响吗？
我们仍然有很多不信主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不会受我们的影响吗？
我们在远方的家人父母不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吗？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很想问大家弟兄姊妹，
我很想问弟兄姊妹，
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个人的属灵的光景，
我们都知道自己属灵的光景，
我和你都一起这么软弱，
我和你一样都是这样的软弱，
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力量是从何而来，
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力量是从何而来。
你愿不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燃点那支蜡烛？
你是否愿意成为耶稣基督所燃点的那支蜡烛？
你愿不愿意我们同心合力手来到兴旺福音？
你愿意我们同心携手来兴旺福音？
就好像保罗所讲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真理，用圣经的真理，用福音来到成为我们的军队。
就好像 保罗说的，我们用福音的真理，
成为属灵的军队，属灵的军队，
成为属灵的军队。
主耶稣，你就是世上的光。
主耶稣，你就是世上的光。
求主常常都照耀我们的内心。
求主你常常照耀我们的内心。
你知道我们属灵上的软弱。
你知道我们属灵上的软弱。
求主宽恕我们。
求主宽恕我们。
带领我们所爱，你所爱的，你的人要抵挡这个世界的诱惑。
带领你所爱的人来抵挡世上的诱惑，
脱离罪恶同埋黑暗，
脱离罪恶和黑暗。
圣灵啊，求你复兴我哋。
圣灵啊，求你复兴我们。
让我哋同样都有火热嘅心。
让我们同样有火热的心。
你更要赐我哋有勇气。
你更加赐给我们有勇气。
起嚟一同行动嚟到侍奉你。
起来一起行动来侍奉你。
用生命嚟到见证你俾我哋嘅恩惠。
用生命来见证你所给我们的恩惠。
奉我们主的圣名祈求。
奉我们主圣名求。
阿们。
阿们。